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一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敲门》。
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盲鬼的故事，说的是当你很放松地待在家里的时候，如果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绝大多数人的习惯不是从猫眼里边张望一下，就是隔着门问一声谁啊。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就是那种常常会去敲别人家家门的人。当户主这么问的时候，我呢通常都会漫不经心地答一句我。这个习惯虽然谈不上不好，但是却跟盲鬼的习性非常的相似。有些鬼魂是没办法直接进你家屋门的，除非他得到了户主的邀请，或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跟门外的鬼之间建立了这种一问一答式的联系。有些粗心大意的户主往往在对方回答了我之后，就大大咧咧的去把门给打开了，所以很容易着了盲鬼的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曾经以为那就是盲鬼在作祟。这事儿发生在2008年的下半年，当时汶川呢刚刚发生过地震，重庆作为紧邻震区的区域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个对老百姓而言相对利好的影响呢，就是当地的房价曾经一度暴跌。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重庆的几个知名楼盘的崭新崭新的房子出现了整体性的外墙开裂。你说这要是有裂在里头的话，也许补补没人发现，这一裂在外墙上就给了老百姓翻嘴皮子的把柄了。那一年我盯了好久的一块楼盘，之前因为价格太贵迟迟没有办法下手。当房价一平方米跌了好几千的时候，我以当时住的那套房子作为抵押，按揭买下了这处看了很久的房子，心想今后结婚呢生小孩啊，原来住的那种小户型是不够的，还是得买个大房子。就在我去签合同的那一天，看房处的大厅里边突然闹起来了，有人争吵，还有人在摔砸东西。我就站起身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作为一个带着几十万来买房子的客户，任何一丁点的不和谐因素都有可能让我打退堂鼓。走到大厅里边，我才发现是个30来岁的男的，带着好几个岁数跟他差不多的男的，正一边跟保安争执，一边隔着保安和那些售楼人员吵闹呢。其中的一句是，你们这些开发商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怎么可以卖凶宅给业主啊？这么闹腾了一阵儿，就来了几个穿西服的，看样是开发商这边专门负责协调的人员，一边赔不是，一边就把这几位劝进了一间办公室，然后把门一关，把落地窗的窗户帘一拉，大厅里边就重新又恢复了平静。地上被摔碎的那些东西很快就被售楼处的那些姑娘给收拾走了， 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跟我签合同的那个经理这时候就走过来了，问我你是不是继续回去签合同啊。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边已经有点没底了。虽然我成天在这行里头混，但是让我花钱买个有鬼的房子，那我也不愿意啊。不过我觉得蹊跷的就是，当初来这儿看房的时候，这已经是现房了，小区里边我都转悠过，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怎么刚才那男的突然就说这小区里边有凶宅呢？想了一想，我决定先缓缓，去找那个男的问问再说。这经理呢，一看我突然不签了，当然很不爽。我一想，也确实耽搁了人家不少时间，就拿出500块钱来，说这钱呢，你私下里边先拿着，当做我的定金。如果我最终没来买你们的房子，我保证不找你推。那经理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只是有点悻悻的跟我说，那房子我再给您留一个星期啊，如果到时候您不要了，我们呢就另做安排。哦，好，我心想反正就500块，就当是自己给自己吃个定心丸吧。于是走出售楼处，我就跑到自己车里头等着那个男的和他的朋友们出来。过了大约一个小时，那几个人出来了，在门口又嘀嘀咕咕地说了好久。从那个西装经理脸上纠结的表情和那几个男的不依不饶的态度来看，问题啊最终是没能得到解决的，顶多只是开发商单方面的暂时安抚了这几个人而已。所以等那几个人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就下车走过去了。哎，你好，我刚才看你闹得挺凶啊，我也是打算在这儿买房子的，能不能跟我说说这房子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如果问题大的话，我也不想买了，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如果不麻烦的话，能跟我说说吗？那个男人的朋友不愿意多说什么，一个劲儿的催的快走快走。于是那男的就说了一句，啊，都是些小毛病，已经在沟通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转身往停车场走。我一看他这么不配合，心里边其实是有点生气的，但转念又一想，这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跟你推心置腹啊？于是我就在他转身走出去了几步之后说了一句，我刚才听见你说什么凶宅，你是不是撞鬼了？那个男的立刻脚下一停，就把头转过来了。哎，我一看有门，立刻接着说道，你别这么吃惊啊，不瞒你说，我干这行10年了，再凶的我都见过，你现在活得好好的，还有力气来跟开发商闹，说明那鬼也没对你怎么着嘛。说完我就瞅着他乐。作为一个正常人，对于我这种不正常的言辞，通常啊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骂我一声神经病，然后立马走。另一种就是眼前这位这样，觉得我说的恰好就是他怀疑过的。所以接下来即便是再怎么不愿意跟我说话，也会想从我这儿知道答案的。果然这男的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才回答道，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好像还挺懂这些的，如果你愿意跟我到我车里去看看，就明白我到底是干什么的了。这我倒是没撒谎，我车里边可挂着不少东西呢，来自各行各派，待在我那车里边可真是比待在外头安全多了。再加上我这回是来签购房合同的，总不能把那些罗盘啊铃铛啊什么的都随身带着吧，那售楼的还不得以为我是来砸场子的。所以那些东西我现在都放车里头呢，如果这位先生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的话，我立刻就可以证明给他看。不过还好他选择了相信我，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傻子已经开始有点不够用了。这个男人的声音呢听上去像是北方人，北方人粗犷豪爽，况且呢我也没有任何欺骗他的必要，所以他当即就伸出手来跟我握了手，还主动请我一块儿去吃顿便饭。 在重庆的主城区来说，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是比较靠北的。10年前，这还都是农村呢。我选择这儿的房子，一来是因为远离闹市，比较清静；二来是因为污染小，空气质量好；三来则是因为这附近有一所不错的小学，也算是学区房投资了。而且呢，这一带因为有一个巨型的汽车交易中心，带动了周边的商贸和居住环境的发展，许多著名楼盘的开发商纷纷在这儿拿地开建，所以尽管是在近郊，但是呢，房价也不便宜，周边的小商业发展的还是相当蓬勃的，至少我们中午要是想找一家好吃的菜馆，丝毫不成问题。这位先生呢，就要了一个包间，他朋友呢，有事儿先走了，剩下我跟他两个人。点了菜，他就开始跟我说他自己遇到的那些怪事儿。这位姓楚，山东的，大学在四川成都念的，毕业之后进了成都当地一家有名的集团性质的汽车经销企业。后来呢，这家企业收购了重庆这片汽车市场的部分股权，他就被委派来了重庆了，待遇有所提高，算得上是一个小片区的负责人。小区附近的这处汽车市场是属于一家非常大型的集团的，资金很雄厚，所以当这小区开盘的时候，为了刺激预售，就跟这家汽车市场达成了一个互惠的协议。也就是说，如果买车的客户愿意买这儿的房子的话，那么房产商给予很大幅度的优惠，而这个汽车集团的员工如果想买房的话，也可以拿到比较低的价格。这位楚先生就是因为享受了内部福利，又觉得这儿离工作的地方仅仅隔着一条马路，方便，户型啊、环境啊、设施啊都不错，这种条件的房子在他们山东那价可就差远了去了。就算自己将来又回去成都了，这房子还可以转手卖出去，反正是不会亏。就这么着，他也签了合同了。第二年交房了之后，外包给一家装修公司，按自己的要求装修妥了，就从租的房子那儿搬过来了。按道理说，这搬新家是一件喜事儿啊。可是楚先生自从住进这套新房之后没多久，就开始屡屡地出现了一些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事儿。
精血故事系列之
猎鬼人
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最开始是他家的客厅和卫生间，好像是电路出问题了，那灯光吧，有时候好像电压不稳一样，总是忽闪忽闪的。按理说，这样新房又是高层，是不该出现这种事儿的。所以一开始他认为这毕竟是新小区啊，也许电力还在调试，就没在意，反正也没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加上自个儿每天早出晚归的，影响其实也不大。灯光闪烁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这调试电力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吧，就去找物业去了。物业呢也很热心，派人来上门检查，结果发现一切正常。而且自从物业的电工来检查了之后，家里那些灯啊就正常了，再也不闪了。他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些灯泡知道电工要来收拾他们了，所以害怕了。可是那之后没过几天，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套房子原本是个一室一厅的小户型，但是呢，由于开发商赠送了大约10平米的封闭式的一个阳台，楚先生呢就自己把那阳台的外墙给加固了之后当成书房来用了。所以他现在这房间的布局啊，是进门之后一侧是厨房，然后是客厅和阳台，而书房、卫生间、卧室则需要通过一个大约2米长的走廊。卫生间和书房分别位于走廊正中央的两侧对着，卧室呢在走廊的尽头。 听他说到这儿，我就问他户型的朝向。他告诉我说，如果按照户门的方向来算的话，他这房子是坐东南朝西北。哦，那你那阳台视野好吗？好啊，我们家楼层高，阳台站上去能看出去很远。那你们家阳台跟卧室窗台这一侧应该是每天下午5点到7点之间被太阳晒的吧？啊，对啊，当西晒啊。听他说到这儿，我心里边就开始有点谱了。相对来说，当西晒的房子招鬼的概率会稍微大一点，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是夕阳西下，属于阳光由强转衰的过程。这个时间段又恰好是阴气逐渐上升的时段，所以比起那些早上就能晒到阳光的正房来说，这种当西晒的房子它更容易出事儿一点。我示意楚先生接着说，他就告诉我说，从打那天开始，几乎每天晚上自己睡下去之后，都会从卫生间洗手盆的那个水龙头里传来那种停水之后管道压力变化造成的呼哧呼哧的声响，而且动静还挺大。我就问他，你难道睡觉的时候不关门吗？楚先生说，当然关啊，一直以来我睡觉都要关门，还得上锁的。可是那动静实在太大了，即便是关了房门我还是能听见，甚至大的能把我从睡梦里边吵醒过来。可是奇怪的是，每当他爬起来下床去开门去检查，那动静突然就停了，好像是知道他来检查去了似的。还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不管他是不是回家晚了，那种动静都只会在他上了床睡下了之后才出来，没有固定的时间，就是根据他睡觉的时间发生。听到这儿，我基本上已经有40%的把握确定这套房子是闹鬼了。如果说水管里的怪声有物理常识可以解释的话，那么这种声音永远只是伴随着楚先生的入睡才出现，则很显然它像是拥有一定的智力的。这就不是冷冰冰的水管子能办得到的了。楚先生由于是一个人生活，晚上也没人说个话，关了电视之后屋子里边就是安安静静的了，所以他对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敏感。声音闹得最大的那几回他根本就睡不着了，气呼呼的爬起来去卫生间看，那声音就马上停下来。和先前闹过的灯光闪烁一样，这声音也是每回他要去检查的时候就消失，然后就一整宿都不会再出现了。刚开始发生这些现象的时候，尽管楚先生搞不清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却丝毫都没往闹鬼这方面去想。毕竟接受了10几年唯物论教育的他是不可能相信有这样的怪事儿存在的。真正让他开始害怕的是10多天前的那个晚上。那天啊是周末，他来重庆几年了，跟同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周末呢常常一块约着出去唱歌喝酒。那天晚上他喝得有点晕乎乎的了，打车回家之后就没干别的，打算就洗洗睡了。虽然他也知道自个儿睡下之后那水管子还会出怪响动， 可是这么多天了，他也早就习惯了。所以，当那种声音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起床，开门，走到卫生间，等那动静停下来，就又转身回卧室上床，继续接着睡。躺下之后大概过了能有十分钟左右，当他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的时候，突然听见了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当时已经很晚了，平日里这个时间即便是没睡也不会轻易给谁开门的，所以楚先生就打算不理睬，接着睡。但可恶的是，那敲门声每隔七八秒就会来上一回，敲的次数也随机，有的时候两三声，有的时候呢四五声。敲的楚先生心烦了，就把被子一下子拉过来把脑袋给蒙上了，但是那敲门声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呀。要知道，通常咱们去别人家敲门的话，如果敲了很多回也没人答应，那是不是一般就走了？再说了，就算大半夜的，这个来敲门的人有急事儿，要找楚先生，那也不应该就这么温吞吞的敲啊，应该咚咚咚咚咚，比较着急才对啊。这种连续的敲门声让楚先生再也睡不踏实了，他只好坐起身来，打算再次下床去开门，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德，大半夜的来敲门玩。这么再次起身的时候，酒劲儿就醒过来不少了。他这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呀，这个敲门的声音怎么是从自己这间卧室的门传过来的？这一下酒就完全被吓醒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到恐怖。他就坐在床上不敢动了，但从这时候开始，那每一下敲门的声音就不那么温吞吞的了，都变得越来越清晰。就这样，楚先生在床上坐了足足有五分钟，敲门的声音还是没有停。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的敲着。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 本系列精选故事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